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部派到宗派佛教。那宗派佛教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没进入那些中国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是还进到那个什么，就是印度的历史，然后开始看到真谛，把一些真谛他的传那些论进来。但这个时候还不是要进入到所谓的宗派，只是因为真谛他传进来的东西呢，他带进来翻译的部分呢、啊，有一个叫做十八部论，一个叫做不止一论。上星期我们有谈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的编号27的这一章讲义，那个是收在十，是不是把它？它是把它收在那个十八部论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它是被收在十八部论，当时是由这个收集的人呢，认为是在这一个不止这个十八部论呢，跟不止一论呐、啊，应该是有出入，不可能真谛一两本。他对，他是这样子的论点。他提出了七个点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上这个部分？那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说，他讲的时间点来讲的话呢，在比他早的时间，他当时认为说，哎，不可能啊，瑶琴的时候怎么可能就有啦？他们没有啊，而且查了鸠摩罗什的那个翻译里面，他也没看到。可是如果您看一下，就是整个我们现在资讯比较齐全，当然不见得所有东西都留下来，有些东西 是已经失传了或者散佚了。但是刚刚好从跟真谛一样从南方上来的，有一个从扶南国来的法师叫做僧伽婆罗啊，他翻译了一个叫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，而且里面的第十五品刚好也就是真谛十八部论所写的，叫做分别部品，就是部派的部分，部派的部分，这样 OK 吗？这个是在佛陀还没入灭之前啊，在跟文殊师利菩萨在对话讲的一段话。那十八部论是除了分别部品这个品文之后呢，再加上四有菩萨造的论，所以它里面同时含有了，就各位手上的今天发的第十九页的讲义，有看到一个表格吗？有吗？OK 齁，麻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样，上面写的甲本跟乙本，有没有找到？表格上面有写甲本跟乙本。甲本就是扶南国来的一个沙门，他到了易经馆，当时呢梁朝南梁的地方，他有让他们有一个易经馆，他在易经馆翻译了很多，包括宝云经啊很多部分。这位译者，这位法师呢，译的经事实上是可考的。那在乙本的部分，就是十八部论，大家看到哈，十八部论它的经文部分呢，跟甲本都有，都是一样的。那重诵的部分呢，文词也一样。对，它的经文跟重诵是和甲本、乙本是一致性的。这个待会你会看到你们手上有四部汇兑的表格。甲本的经文跟重诵是一致的，但是乙本的后面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乙本的后面是不是还多上了序诵跟论文？你们找到？好，有序诵跟论文，那个论则就是是有菩萨所造的论，这样明白？论跟经是不同的吗？好，那论跟经，它后面这十八部论是结合了经还有论 ，OK。有没有？难道这边没跟上？跟上了齁。好，那从这个来讲的话，就可以推翻我们上个星期在看到那一本。第一个是除了他就是那个是没有写作者是谁，但他就是附在十八部论后面的一篇，一个一百多字也好的文，他就质疑这个论的问题。那现在看得出来，他所有的质疑点，不论是时间，不论是传承，或者当时有没有人译，都已经可以找到可考的证据。所以这一个对大家应该对真谛的翻译是应该升起信心了。再就是说，真谛需不需要译两本？那我觉得这就像现在人在出书一样，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不好，你再重做一次？会吗？这是在蛮正常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可能之前的翻译，尤其真谛他前面的翻译呢，刚进来的时候，刚进汉地的时候，他的翻译是用音译，那后来他在用改为所谓的我们汉地呢，后来在翻译事业比较确认了以后，是改为要译译， 这部分它因为音译跟音译它重译是可以理解的，而这也就可以说明，就是我们的丙本，丙本的不直译论后面有个译者跋，它的译者跋呢就是将当时传进来的那一些梵，就是它的音，它的音译的音给留下来，然后在内文的时候他的论文是用意译，但是译者跋是用音译，他就是专程把两者并存在不直译论。到这边跟上吗？有吼。那在那个译本的地方呢，译本的地方它里面的内文呢就同时出现的部分，就会有一些地方它同时会出现音译跟意译都出现，就是他在他的论文里面，比方举个例子，像你们上次有另外一张表格，就是部派的一些名称的嘛，对不对？像那个智多三部啊，支提三部，记不记得智多三部、支提三部那一个部分是大众部后期分出来的吗？大天的时候分出了七八九三个啊，记不记得？好，那其中的第一那个智多三部是玄奘翻出来的，叫做智多三部。那在丙本的时候呢，他是写支提三部。那在乙本的时候呢，乙本的时候他是写支提迦或者尤迦。那我刚才跟你提说，丙本的时候他在丙的时候，他有把两者并列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并列？他用序译者序。他内文翻支提三部，跟你智多三你会觉得可以接得上，而且跟乙本的支提迦你会觉得说，诶，那个意思可以带得过。那他在译者跋的部分最后面的地方，他写下他的音译，他写说这是底语释罗部，他就会把他用音译，他不用那个意译，他就告诉你说这叫底语释罗部。这个部分呢是以后会放在你们这一本图典的最后面，就是将这些整个文词的比较列上去。那你们手上的第20到26，就是这些译名啊还有它分布的顺序的长短整个留下来。那再加上一个是，再举个例子好了，刚才举的是大众部的，我们举一个上座部的例子给你们听。上座部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法藏部，玄奘翻的时候叫法藏部。好，那法藏部在丙本的时候叫做法护部，他的论文。那在丙本的里面，他内容写法护，你可以理解跟法藏也很接近。那他在译文的译者跋的，就是最后面附的时候，他不是要附上他的原音的音译吗？他就写他叫做达摩吉多部。诶，是吗？哈，那另外一样有个法的，大家知道法是达摩吗？那就是因为就是法藏部，是不是？法上部玄奘译法上部，他的丙本也是译法上部，但是丙本的后面的译者吧，他就把他留下他的原译的，就是达摩多离语部，这样就是法上部达摩多离语部。好，举这几个例子 OK 了吗？所以你会明白他在译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不同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区块呢，您可以将经文我里面在四个本在对照19页的表格呢，四个本在对照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经文的地方用红笔把它圈起来。经文甲本乙本有经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乙本丙本丁本有论文 OK 吗？论文你就用蓝笔把它圈起来，这样你就会看到说，哦，有论文又有经文的只有乙本，有没有看到？ OK，跟上了吗？跟上了哈，好，好了吗？红笔蓝笔都圈好了哈。好，那现在这里是丙本的地方，刚才讲它的译者跋是注明它的音译的部分嘛 ？OK 吗？好，那可是丁本的译者跋做什么用？丁本的译者跋是玄奘他认为啊，当时为什么还在翻在重翻的一个感言，就是一个短短的偈颂而已，很短的一个偈颂，他就不是要音译或干嘛，因为到玄奘的时候已经距离当时翻译是音译还是意译来讲，各位同学已经200年了嘛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顾虑这个问题了，是不是？ 不像当时说，可能我音译跟意译两者还不确定，必须我把它同时并列，让后人或者读的人比较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可到了玄奘的时候，已经将近200年，他并没有需要再去注明他还是音是怎么来的。他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这一部论很值得翻译，他只是记载说这一部论非常的好，值得翻译，所以他就写了一个短短的四句偈这样子。 OK， 所以两个译者跋的用途不太一样，一个就是写我为什么还要再重新翻译一个，然后丙本的话的译者跋是当时呢我前面有音译的，我现在用意译，那我还把音译给你留下来，让你可以考，让你可考。 OK， 这样明白了吗？好，那这四部论呢，因为它里面同时都谈到了部派分的顺序，可是两者在陈述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论文算成就是论所写的四有菩萨所写的论算成一组，就是三个蓝色的论算成一组，两个红色是写经文，对不对？把经文算成一组的话呢，经文跟论文的表述方式刚好有点点出入，可是经文是一致的，甲乙的经文是一致的，乙丙丁的论文是一致的，这样明白吗？好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再看一下经文的部分表述方式呢，就比较像各位19页下方右下左下方的这一个图，左下方的这个图，你有看到它就像两个都在下台阶，有没有看到？都在下台阶，看得出来吗？是不是都一阶一阶一阶一直往下掉？有没有感觉出来？左下方的，而且它的中间有一个是虚线，06是虚线，找到吗？有吼，这个部分呢很特别，就是在经文里面啊，在经文里面它的六呢，施设分别部说假部啊，这个地方是没有提到的，就直接从五啊多闻部就跳到了尤迦部去了，它的六没出现，而且两个经的都一样，两个意义本都一样，都直接跳过它，它没有九部，他们都只有八部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那个地方我就帮你列虚线，看得出来齁，那你看得到它都是像阶梯状的，一直一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。好，那一样就是有一个点，就是他们那个大众部的分裂也是在100年内完成，那上座部的分裂也是阶梯状，它也是将近在100年跟100年初，就得100年左右的时候也是完成的上座部。这个跟经文跟论文倒是一样，就它的分裂的时间啊，你中间不是有红色的那个 range 打点吗？有看到没有？有看到吧？好，那个都是一样，就是一个是100年。好，那再来请您看到右下方的蓝色框的这个图，这个图就跟您上一次给您的那张大张的图比较接近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这个图则就是乙本、丙本、丁本论里面的分裂时间点，那他们一样都会在01的下方就是没传承了，就等于是上座部最后呢就变成是雪山部或叫做上座弟子部了，那就是所以这个右蓝色框右下角这个图呢是论文的图，它变成是上座部的01，那个上座部的后面啊，这个部派的这个名词啊就没有人真的在沿用下去了，就改叫上座弟子部或者是雪山部了，这样明白？好，看得出来了吗？看得出来齁，所以经文呢甲乙本的经是一致的，那论文呢乙丙丁的论是一致的，可是经跟论是有一点点出入，只有在时间上来说是一致的，再来就是名词名字上呢，名字上大部分是一致的啦，名词上翻出来的名字上大部分是一致的，所以18部论是把经文跟论文同时结合，同时结合。有问题要问举手，讲紧讲哪个地方听不清楚，要不然就继续往下跑咯。有没有问题？我看你们很认真的在对图，第一次接触到会比较 比较忙。这边呢，好，那大家看到了这两个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这个甲乙丙丁的代号我们是指什么？刚才可能有些网络上的暂时没有手上你们的表格，他们听不是很明白。甲本我们指的就是大正藏第十四册的468号经，501页到501页的上栏到下栏的，由文殊师利问经第15品的分别部品，是由梁南梁的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所译的。好，那乙本呢，我们指的是真谛所译的，它收录在大正藏第49册2032号经第17页到第19页18部论，它是由陈朝的真谛所译的。那里面含瓜的部分呢，有所谓的文殊师利问经的第15分别部品，以及四有菩萨所造的部派的分割的前后顺序，还有同质意义的论，它18部论同时含瓜了有经跟论两者含在一起，这是乙本。那丙本呢，是不质意论，不质意论它一样是由真谛所翻译的。那里面的部分呢，有在有这个序，前面有个不重诵，有个记诵，那再加上呢整个论论的，那背后最后面含有一个真谛所下的拔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就是关于音译的部分，关于音译的部分。那丁本呢，丁本是玄奘法师所译的，他也是他收录在，对不起，刚才丙本忘了讲他的出处，是大正藏第49册2033号经，他是从第20页到22页，这是不质疑论丙本。好，那丁本呢是一部中人论，在大正藏第49册2031号经，从15页到17页，它是由玄奘法师所翻译的，里面含瓜的一样有一个前面有个记诵加上论，背后最后面一个有译者拔，可是译者拔的部分不是像刚才丙本的译者拔是谈音译意义的事，它是谈说我为什么还要再翻译，我为什么还要再翻译。那这个译者拔同时也被收录在窥基法师的一部中人论书述记的前面，就是这个书述记呢，他对中窥基法师讲了嘛，讲了以后他们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的时候窥基法师在讲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一段那个序文，在序文的时候就有这个译者拔出现过一次了，这样 OK 吗？哦，所以他同时在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拔文，只是一个摆在序，一个摆在拔。序是指前面，拔是指后面。好，那大家把出处报给大家，所以我们以后呢，为了讲起来方便啊，我们就简称甲乙丙丁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以后为了还要读文方便呢，我们大众部因为先开始分裂，所以我们代号以后就叫 A。那最早出来的第一个部，我们就是 A01，然后一直到 A09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那。上座部呢，因为它是后来就是我们比较它分裂比较晚，我们就用 B， 那也是由 B01 到 B12， 就是它总共分了12个部，那当中如果有缺而别人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代号不变，就是同一个部我们都代号都用同一个，同一个部我们就代号都用同一个，如果缺我们的代号就直接跳过，这样才不会产生混乱，因为我们要谈四个译本嘛，是不是？加上又有经又有论，这样子代号要一致，才不会说，这个地方是5，那个地方是6，所以这样大家就会比较一致性，明白哈？我们先把我们的共识讲好，所以以后会放到就是还有图蓝颜色的话呢，我们大众部都以后在这几页部派的部分，我们大众部的部分我们都用绿色的。上座部分我们就用红色的，在画图的部分，然后就是 A 是绿色的大中部， B 是红色的上座部，这样 OK？ 好，那为什么叫大中部？为什么叫上座部？因为大中部呢，它是当时它在结集的时候呢，是由4部众都可以参加，就是你年纪大的啊，耆老。跟年纪轻的你都可以来，所以就是大部大家都来了，所以要大众。 那上座部为什么叫上座？因为它就是由你能够讲经到上座，就是要有分量的吧？就算你不是耆老，至少也要博学多闻吧？好，所以就是由这些人去做，所以它叫上座部。一开始就是因为他们针对你有哪一些人来现场，而有一些意见，就一开始就先分开了。OK， 好，就这么样子。所以一开始是因为看与会者而分的，然后接下去则就是因为意思不一样。那与会者不同，当然结果会不同哦。你看我们家如果投票呢，有增加到16岁、17岁的话，你看到投票结果跟没有16到20岁的人，一定结果不同，一定大大不一样啊。好，然后因为上座部通常他这边就是比较尊重耆老嘛，所以让他分裂比较晚，等到人家那边闹完了，这边总算开始敢闹了。这边也很可爱哦，你看，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啊，如果当时像有些像那个日本的学术界啊，很重视师生传承嘛，他的徒弟绝对不会写他师父错什么，会等到他徒孙的徒孙刚好隔两代，等于第三代才会再写他师父错什么。所以你要看到他的论文被推翻，不会很快的20年看到，你要等大概50年你才看得到，或40年。那但是问题是，这个东西错你怎么你假设说我不可能现在这么快就知道，因为他不写啊。但他会隐喻他什么地方出现过什么，他不直接写谁错。然后你怎么办？你可以先看欧美的，或者看一下他里面有不小心谈到的，就是他会旁敲侧击说这部分呢，因为现在怎么样，所以我暂时怎么跳过。哎，这个地方他跳过，一般人就想啊，他跳过代表不重要，不是，他跳过代表有机可考。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学术敏锐度要在这种地方。因为他们的特色是不会讲，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欧美的部分的话，就不会。欧美部分他们师父错，他们还是会写，只是在措辞或者在表述上。而且有的师父甚至会，老师甚至会期望说，你写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写，然后我注明我发现我的错。有的啦，训练来讲啦，好，训练来讲不太一样。好，来。这个19页的表格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19页表里面还很多东西耶，等于这个论啊，我现在看你好像是甲乙丙丁这四个意义本在做对照，可是你仔细发现，事实上不太像是这样。我觉得好像是甲跟乙先说做对比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有金嘛。那这时候丙跟丁没有金，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出来比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。所以以前我曾经看过有人比较，就是甲乙丙丁的时候，我就快昏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甲乙丙丁同时比不太对啊。你甲跟乙同时比金的部分 OK， 然后你要比论的话是乙丙丁去比，这才合理嘛。好，这才合理，而且结构上来说也是长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到时候这四个意义本呢，就今天各位手上另外一个表格，那就是针对甲乙的经文的部分做一个汇对，做一个汇对，你会看到非常的雷同。好，那后面呢，乙丙丁的部分你们也会拿到他的论的做一个汇对。那我们这部分先告诉你，你到时候拿，你今天回去可以去看那四页的哈。那我们来看这释友菩萨总要介绍一下，因为他的年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做部派，大部分也没有别人去有办法再比他更接近的。还好我们汉传的留下了这些资料，包括那个玄奘法师当时去的，还有那个内法寄归传，像世分律里面翻译的人啊，翻译之后他们有一些论，因为戒律也是在那边传来的嘛，那世分律在讲戒的时候，那些戒师啊也是有的从陆地从西北过来的，他们也提到这一个，那提到的里面 也有一区，但是不多，没有这么详细，他顶多听到有几个派，但是对这几个部派里面的，我为什么跟他分，或者我在乎什么，他不在乎什么，没有写得很清楚，在四分律里面也有提到一些，那还有摩诃僧祇律也有提到一些，但都不齐，就是没有很全貌。那比较全貌的部分是这一个，那所以很多人说，那到底他有没有可信性？ 你如果以专门写部论的话，你只看到这个，你觉得说，哎，可行。可是你当时你想想看哦，有一些从北方来的，不是光从陆路来，从北方来的，他们同时在讲绿的时候也提到了，而且都一致，所以可信性非常高。就是从年代比他早的姚琴的早的律师来的，都也提到了这一些讲绿的那一些法师，也都有记载到。这样可以明白哈？那因为这是图点啊，不是要写一个什么超学术的，我就口头跟大家报告。你有兴趣的话，你 C 贝塔随便搜就搜得到我说的资料了。我没有必要把它搜在图点上，写一个长篇大论，北方来的说什么，南方来的说什么，这就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可以写一本博士论文。留待我以后把它用口述讲清楚好了。好，大家提到了，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有兴趣，可以把它写一写。那再来，释有菩萨他的特点是什么？当跟大家讲，好，所以他当时把它记下来。释有菩萨呢，在你们19页中间有记录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吗？好，他有人把它翻译的时候用音译翻成梵书弥耷啦，然后有人叫做何须弥、婆须弥、何须弥多。那个。法，它那个地方是指天，然后 Sumitra 是跟他追逐，两个就是很好的朋友一块在并游，所以他叫做室友或叫做天友。他看那个法救菩萨、妙音菩萨、觉天菩萨这几位合称为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。那说一切有部是一般是用婆沙做代表嘛，婆沙论，所以他们就叫做婆沙室论师。那有人不叫他们为论师，叫他们为评家，评论的评家，就是评论家的评家，四评家。你有时候查，你查四论师，你可能查不到，你就查婆沙四评家，你可能就查得到。OK 吗？好，这是他四位，就是释有、法救、妙音、觉天这四位呢。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说一切有部的论师。那他们的年代距离佛圆寂后400年，也就是金亮部说，就是金亮部，也就是一般叫做说转部或说度部，它分裂完之后没多久，这时候呢，这四大论师啊，他当时是在说一切有部。说一切有部，当他从里面刚好又分出了金亮部的时候啊，就是刚好是他们造，这是释有菩萨造这部论的时间，就刚好差不多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他记载刚好记载到金亮部分出来，刚好到金亮部，就是他活跃的时间是金亮部还没分之前，他就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很活跃。说一切有部是你们表格的03嘛，红色的 B03。那他那时候就跟这四大论师就很活跃，那从里面分出了那个金亮部分出来的时候，前后的时间刚好就是他们在造这个论的时间了，就是造这个论的时间了。所以他是活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把当时看到的记载下来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他本身是著名的论师，论师要有个特点是什么？头脑要清楚，要对于我所主张的、我中所主张的、他中所主张的，就对方嘛，或者别中这个所主张的，是不是要很清楚？很清楚彼此都差别在哪里，共同在哪里，他才可以成为很好的论师。然后第三，他头脑要好，学问要好嘛。好，然后所以以他来说，他都很清楚不同的。他在记载的时候呢？也就可以记载出来很清楚的本宗同意、末宗异议。本宗就是你跟我一样的有共同，本宗是我自己嘛，你跟我有同样异议，同样的就是跟我说法一样，叫做本宗同意。那末宗异议就是大家不同的，然后异差异点在哪里的？所以他在他的论，就是论的部分，就把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，那篇幅写很大。你们以后读到这部分啊，你包括唯识在那里吵什么，你都会搞得清楚说。说现在的讲的唯识实在太义理了， 就现在坊间在讲的太泛泛了，你要真的仔细看一下窥基的跟玄奘的，你会发现他们讲得很深，会把那些差一点都讲得很清楚，不像一般的很浅的这样子。他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，还有包括退不退，菩萨退不退，他们这些里面都还有阿罗汉退不退，几果会退，怎么退法，然后什么情况不退，你会理解很清楚。都是论文的部分，那经文的部分没有谈本宗意义末宗，本宗同意末宗意义，他没有，他只讲出我分的哪些派，分的哪些部派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的那个文词，经文的文词，各位手上有四页，就是光这个甲本跟乙本的经的对照，有看到吗？甲本跟乙本的经的对照。OK， 来开始齁，两个的开头都写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分别部品第十五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现在念甲本。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入涅盘后，未来弟子云何诸部分别？云何根本部？这个是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所译的甲本。那我来念乙本。真谛所译的，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入涅盘后，未来弟子云何诸部分别？云何根本？很像哈，因为它长得一样啊，他们就是长这样，而且两个来汉地的时间基本上是差没有二十年呐、啊，所以那时候用法语言也是一致的，就是你用的语言也会是一致的，所以翻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会很像。那一个是在易经馆，那真谛是一个语言天才，上次跟大家讲真谛鸠摩罗什那是一个语言天才嘛，齁。好，来我们继续往下。那这甲本的开头跟乙本的开头，再往下齁，甲本。佛告文殊师利：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立诸法住，二十部者并得是果三藏平等无下中上，譬如海水未无有益，如人有二十指，真实如来所说。文殊师利，根本二部从大圣出，从般若波罗蜜出，声闻缘觉诸佛悉从般若波罗蜜出。文殊师利，如地水火风虚空是一切众生所住处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及大圣是一切声闻缘觉诸佛出处。这是甲本。好，那我来念乙本。佛告文殊师利：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诸法住世，并不并得部者并得是果三藏平等无下中上，譬如海水未无有益，如人有二十指，真实如来所说。文殊师利，根本二部从大圣出，从般若波罗蜜出，声闻缘觉诸佛悉从般若波罗蜜出。文殊师利，如地水火风虚空是一切众生所住处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及大圣是一切声闻缘觉诸佛出处。好，大家看得出来一致性很高。以意义本来讲，那个意义本像那个叫做什么，一下永远忘记了。我们常常比意义本的代表那个释义梵天所问经啊，它有三个译本经文，它也是某些段的同义性都很高，就是某些段的同质性，甚至不同地域翻的三个本也都非常高，这是常见的，而且三个不同的论师翻出来的。好，再来往下哦。那甲本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部？好，那佛告文殊师利啊：出二部者，一摩诃僧祇，二提毗女，我入涅盘后一百岁，此二部当起。好，这边就有告诉你了，就是摩诃僧祇叫做此言大众，有看到摩诃僧祇，然后挂号就是说汉地此言，就指我们这边，因为它翻译嘛，当时是音译叫做摩诃僧祇，那大众就是我这边的意思叫做大众，好，就是汉地的语话叫大众，那是老少同会共集律，共集律，所以在那个像我刚才讲很多律典里面，他们也都有提到这些部派的问题。好，那再来是提毗女，此言老朽， 纯树老朽同会共出律部也。好，这个是甲本的，我们来念一下乙本的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部？佛告文殊师利：出恶部者，一摩诃僧祇，二提女毗吕。我入涅盘后100岁，此恶部当起。没问题吧？好，再来往下。往下的话就开始进入了大众部的分裂，然后开始一直到了那个第三页的上面，即找到了吗？第三页的上面哈，第二行，此为摩诃僧祇部，出于七部，即本僧祇为八部，总共只有八部，就是刚好跟我们的论里面呢差了一部，就是第六部差了一部，这是说甲部的部分，没有提到。好，那乙本的部分呢，一样，乙本部分的话，请您看到第二页的下面倒数第二行，第二页回来，第二页哈，第二页的下面倒数第二行，此为摩诃僧祇部出于七部，即本僧祇是为八部，一样缺了第六部 A06， 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再往后则就是这个甲本跟乙本这两本的经的部分呢，就进入了上座部的分裂的部分。好，那这部分因为它我们以后才会细念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讲好吗？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说，请你回家还是把资料再看一下，因为部派的东西跟前面在讲不太一样。之前我们讲的是先从近代谈了一下大家现在比较熟的中观啊、唯识、如来藏，是不是？然后之后为了让你掌握佛法的核心，我们谈了最前头的图典的3到6页，对不对？关于空的部分，还有缘起，那如何是缘起，如何是因果，那如何是邪法，如何是正法，是不是谈了这个区块？那现在必须要在当大家都有正确的一个概念 hold 得住以后，你再来看部派，你才不会混淆。那先从它的历史开始看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历史看完了呢，就开始来看他们有什么对论，这个时候就更可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回头先从这地方，我们现在就看到先上一星期从地理的地方开始看，有发地图给大家，有地名的历史资料给大家，现在开始进入历史了，对不对？开始汇对，然后我们大概还会进行到2-3周，然后到过年你可以回家消化一下，过完年农历年之后我们回来就开始大战那些各个论点的不同。好啦，今天是冬至啊，大家前后休息，回去吃汤圆哈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下课。